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，我继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林太乙的《邻家次女》这本书。那在上周呢，我们提到了他描写他小时候的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也提到了他的外公廖月发，当时呢就是住在厦门鼓浪屿的一个花园洋房。接下来这段呢，他提到我们到外公家之前呢，妈妈呢就对我们说，外公的脾气很坏，我们要特别乖。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呢是没有生儿子，而现在呢，因为先生在国外，他拖着三个杂波音娜从上海逃难回到娘家，心情非常坏。那事实摆在大家的面前，廖家很富有，但是呢，他的先生林语堂的收入当时是平平而已。旧事不重提，他和裘牧师的儿子结婚是他自己愿意的。大家都说林语堂聪明，很有前途，但这是他结婚之后第二次逃难回厦门了。第一次呢，是因为林语堂的话太多，写文章骂人，以至于人家要捉他。这一次呢，倒不能怪他，是因为日本人攻击上海，所以他带了三个女儿回娘家。而语堂在哪里呢？他去瑞士开会之后不回国，却去英国发明什么中文打字机，已经去了将近一年，这怎么对家人解释呢？还是标题吧。对外公来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他根本不把翠凤，也就是妈妈，放在眼里。我们住进二楼的一间房间，外公就不再管我们了。家里的女人却对我们很好，表姐们带我们去沙滩玩，有一次我们还坐公共汽车到漳州去看祖母。祖父早已经去世了，当时祖母躺在床上，她说我们好乖，不料第二年她就过世了。外公的房子后面呢是番仔墓地，有时呢番仔在那会举行葬礼，我们孩子们呢就趴在窗口看热闹，我们也在那里玩。那既然是番仔葬身之地，和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怕。我和表姐们就在那里摘三叶草，每个人呢把金丝的只留一丝，设法勾住对方的三叶草，然后一拉，谁的叶子被拉下来，谁就输。廖家笃信基督教，饭前呢必祷告，晚餐后大家在大厅里开祈祷会，大人轮流朗诵诗经，有用闽南语、罗马拼音的圣经，然后再唱赞美诗，还有身材高大、长鼻子的番婆来传教，要大家把所有的问题交给主，自己呢就无忧无虑了。在上海我们并不做礼拜，后来爸爸从英国回来了，我们坐一种叫做双桨的小木船，到停在海面的轮船去接他。表姐们说，姐姐和我一定要打扮起来，在我们的脸上擦粉涂胭脂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大约一年不见爸爸，我很害羞，但想到我们一起玩时有多开心，我一直对他笑，却不愿意和他说话。他在外国买了手表，送姐姐和我每人一只。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去上海了。在上海，妈妈不再因为只会生女儿而被人笑。爸爸说，女儿和儿子一样好，什么传宗接代他一点都不在乎。我听了也很高兴，我是邻家次女， 并没有什么可耻的。回到上海之后呢，我第一次跟父母亲去看电影，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大事，因为姐姐已经有资格看电影了，妹妹太小还不能去看。我不知道看电影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大人认为我可以去看了，所以觉得非常神奇。爸爸说在戏院里我要乖乖的，不许讲话，我答应了。到了戏院，爸爸去买票，要入场的时候，我看见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票，要交给收票的，让他撕一半才能进去。轮到我们的时候，我向爸爸要我的票，他却说，你不用票就可以进去了。我觉得这非常不公道，为什么人人都有一张票，而我没有？爸既然带我来，为什么不给我买票就要拉我进去？我也要一张票，我大叫大哭起来。你这孩子啊，真不讲道理，爸妈同时说，你不用票就可以进去，还在吵什么？我继续大哭大闹，我要的只是公平待遇，人人都有票，我也要一张，这有什么不讲道理啊？我们挡住入口，别人都在看我，很不耐烦，有的摇头，和父母一样说，这孩子啊，真没有道理。他们越说我没有道理，我就越生气。爸爸拿我没办法，只好买一张票给我。我这才像别人一样，把票规规矩矩地交给收票的，让他撕成一半，跟父母进去戏院。放的是什么电影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只在黑漆漆的戏院里静静流眼泪，情绪还没有平复。回家后，父母亲又教训我一顿，说6岁以下的儿童不必买票，你这么不讲道理，以后不带你去看电影。我听了才不在乎，我5岁的时候对金钱毫无认识，所以对白花钱替我买票也不觉得是冤枉的。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年龄，对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的感觉，只能凭当时的知识。我认为我为自己争取公平待遇绝对有道理。过了这么多年，我没有忘记这件事。现在我对金钱是什么东西多多少少有了认识。我也买过不知道多少张的入门票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即使在遇到5岁时同样的情况，以为自己没有受到公平待遇，会不会再大吵大闹，还是会静静的免费入场呢？我希望我还有那股蛮劲。 不久，我入了觉民小学念书，家里的公囡仔摇身一变成为小学生林玉如，有了新身份和新名字，好像整个人都要改变了。学校和家里不同，要记分数，要及格，有竞争，有考试，一开始就没完没了。妈妈对我说，林老伯真巧，他要我用功好好的读书，希望我像爸爸那么巧。比我大3岁的姐姐已经证明了她是聪明的，她在学校里总考第一名。而我呢，大家叫我龚伊娜，我到底笨不笨？我好紧张，想知道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先生，那时大家称老师为先生，同学讲的上海话我都听得懂。我个子不高，所以坐在第一排，我用心听先生讲话，看他在黑板上写字，要学的东西真多呢。我学到人的心脏长在胸膛左边，不在中间，我简直不相信，大人总是指着自己的胸膛中央说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或是拍拍胸膛中央说，我吓得心扑扑跳，我好开心，我放心了。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拍着胸膛左边这么说。我也知道一个人的心如果不跳动，他就死了。这么样重要的东西，可以不长在胸膛中央而长在旁边呢？我对大人起了疑心，要留心不要上他们的当。我又以为人体是个皮肤袋子，里面装满血，没有别的东西。等到先生给我们看一张图画，我看见皮肤袋子里所藏的器官，吓了一大跳。原来我身体里有这么多难看的东西，而最让我吃惊的是，身体里有一副骨架，头里有脑袋。我本来以为死人才有这些骨头，我摸摸这些眼眶，果然发现了骨头的轮廓。我还学到日本鬼子在侵略中国，中国人是东亚病夫，是一盘散沙，要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抵抗日本人。日本人欺侮中国人我是知道的，我们不是因为他们轰炸上海才逃去厦门吗？先生说，中国和日本签的21条不平等条约是国耻。我只知道纪念国耻的日子，学校放假，我可以在家里玩。我也特别记住林则徐这个名字，因为这个力主鸦片的好人也姓林。一切新知识和教室的橡皮、铅笔、粉笔味混在一起。我喜欢削铅笔，削出一卷卷的木屑和铅末。橡皮用了之后也有碎屑，这些我都收在自己折的一个纸盒子里，放在书桌里。我在书桌里边还养了几条蝉，放在桑叶上，上课时有时偷看一下。我坐在第一排也会闻到粉末的气味，有时他在黑板上写出问题，点名叫学生上去写答案，如果写错，那错误就留在黑板让大家看，实在难为情。12点钟放学了，我脑袋里塞满要记的新字和新知识，走到校门口，看见矮矮胖胖的黄妈等着接我回家吃饭，我便把学校抛在脑后跟她走。黄妈每天陪我上学，她提着我的书包，我抓着她粗糙的手，跟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蹬蹬蹬走向北丰路觉民小学。中午我又抓住他的手，跟他蹬蹬蹬地走回家。那时我们已经住在柳营村，等到闻到一阵强烈的咖喱炒洋葱味道，就知道快到家了。柳营村弄堂口住着一个印度人，每天炒咖喱洋葱。有时他站在街上包着头巾，一脸胡子， 黄妈说她留着一头长发从来不剪。我想那不知道有多长，那印度人看见我会睁大眼睛瞪我一下，吓得我拉着黄妈赶快往前跑。回到家，我又回到妈妈管辖的讲厦门话的世界，一切和学校无关。夏天天气热，我穿着背心短裤坐在门口玩水，用水彩笔染成各种颜色的水，倒在小瓶子里，倒来倒去可以玩好久。到了晚上，家家户户就搬藤椅板凳到弄堂里乘凉。天渐渐放黑，只看得见地上的蚊香发出一点橘色的光，和抽烟的人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在空中飞来飞去，声音却很多很杂。远处还有人在打麻将，有广东仔的留声机放出刺耳的粤剧，近处一声咳嗽，一声轻笑，噼啪打蚊子两声，剥花生米，嗑瓜子，啃蚕豆，喝茶，吐痰的声音不断传来，我感觉到处都是人。上海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热过，有人说，你年年啊都这么说，可是今年真的顶热，哎，热杀了。在黑暗中，我用舌头把一根松了的乳牙推来推去，心里充满忧郁。让妈妈拔掉嘛，我怕痛。爸爸说，到时候呢，牙齿自然会脱落，一点都不痛。但是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白天，卖杂货的老头子推着车子到弄堂来，车上挂着几串项链，是用儿童的乳牙串成的。黄妈说，给那老头几个铜板，他就叫我张开嘴巴，啪的一下把牙齿拔下，又快又不痛。但是啊，我不敢试，何况那老头一身好臭好脏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做小孩真麻烦。我叹了口长气，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？接下来这一篇呢，标题是家里的事不要让别人知道，讲的呢是父母亲 从小对于林太乙的教育，尤其呢是父亲林语堂他的教育方式。假使母亲是养育我的土壤，我不平凡的父亲呢，是培养我这棵小苗的水和阳光。我的教育是从他那里开始，他对什么都有创建。我是个平凡的学生，爸爸呢是偶然用十分或是二十分钟功夫来预备功课，就可以考第二名，而我呢是每晚要做许多钟头的功课，才考到前五名。而我不像爸爸那样不重视分数，我非常重视分数，不肯认输。爸爸认为我们除了学校之外，什么都应该见识见识，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大学堂，他什么地方都会带我们去。有时我们和他的朋友去吃馆子，他们会在馆子里叫局，那种馆子楼上辟有雅座，桌子上有一叠粉红色的纸条，上面印着一些女人的芳名，那些女人就坐在窗子对面。爸爸解释说，你勾出什么人的名字，他就会过来陪客人喝酒唱歌。于是呢，我也提笔乱勾，那些女人来了，哪里知道是我请来的。他们总是两个一起来，一个拉胡琴，一个唱歌，脸上抹浓厚的脂粉，头发烫得卷曲不自然，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。我们吃完饭就走，爸爸的朋友大概也松了口气。玉堂啊，到什么地方都带着他的小孩一起去，如果他们心里没有这么想才怪呢。走到街上，我们有时会看见那些女人双双坐在黄包车上找生意，车上挂着红色或是绿色的灯笼。妈妈说她们是坏女人，是过皮肉生涯的，随便让男人碰她们的身体。我们长大之后绝对不要像她们。她又添了一句，爸爸则说那些女人啊，是因为穷，所以不得已要过这种生活，我们不要看不起他们。有时我们一家人去吃饭，也叫条子，那些女人来了，爸爸就跟他们讲话，问东问西，于是我们看出他们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。